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收听的是《初学园地》节目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家人受益，体验大法神奇美妙》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法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2月23日。我是1996年7月喜得大法的大法弟子，今年60岁。修炼前我身体有多种疾病，患有心脏病，经常憋气，身体虚弱，从不敢提重物，吃了很多药也不管用，还患有胆囊炎，犯病时疼得在床上滚来滚去，好几天不敢吃饭，颈椎长有骨刺，经常导致头晕，常年针灸也没治好，还患有胃炎、子宫肌瘤等，经常性发低烧，还查不出原因，就这样被这些大大小小的毛病折磨得每天吃不好睡不好，整个人都萎靡不振。就在我到处投医问药无果时，通过我姐的朋友介绍，我开始修炼法轮功，结果才几个月的时间，我一身的病竟然都不治而愈了。当时我仅仅是练功，还没开始学法，师父就已经把我这些疾病都给拿掉了，让我真正体会到无病一身轻的美妙感觉。我也从此真正走入大法修炼。下面把我的家人受益于大法的故事写出来，向慈悲伟大的师父汇报，向世人展现大法的超常与美好。一，孩子的爷爷延年益寿。先说说孩子的爷爷。2006年，他来我家住过几个月，我经常给他听师父的讲法和酒瓶，还给他放神韵演出的视频，他很认可大法，也常年随身带着真相护身符，并常念九字真言。他回村里后，一天晚上，他踩着方桌上给时钟换电池时，不慎摔下来，一头撞在木头沙发上，家人都吓坏了。结果他爬起来后摸了摸头，除了脸颊擦破一点皮，啥事都没有。这对84岁高龄的老人是个非常神奇的事，是大法师父保护了他。之前他身体比较虚弱，很少干农活，通过听师父讲法录音和承念大法好，他身体变得越来越好，也有劲了，偶尔头疼感冒也不需要吃药打针，念念九字真言或者听听普渡济世大法音乐，一会儿就好了。他身体一直健健康康，吃喝拉撒全不用人，最后一直活到91岁高龄，无疾而终。二，大姑姐嗓子里的瘤子不见了。再说说我的大姑姐，我大姑姐15年前从乡下来城里看病，检查是嗓子里长了一个瘤子，医生说要做手术，我大姑姐有点害怕，不做又怕出问题，左右为难。我和她说，要是不想做手术，就重新和我一起学法练功吧。1999年，大姑姐接触过大法，后来放下了。她想了想，答应了。放弃手术，带上大法书转法轮和录音机，就回乡下家里了。 过了两个多月，他就打电话来，高兴地说，已经好了，大法真神奇。直到现在，他还是健健康康的。他们一家人也从这事感受到大法的神奇，儿子、孙子和孙女也都学练大法了。三，女儿遇车祸，安然无恙。再说说我的女儿。我学大法前，女儿经常感冒发烧，动不动就烧到近40度。她两岁时被邻居家的狗吓着，从此经常半夜起来哭，边哭边歇斯底里的喊叫，自己没有意识。我学法后，他的这些毛病都好了。偶尔身体不舒服发烧，我只要给他读法，他一会儿就退烧了，从来不需要吃药打针。女儿在师父的保护下一直健康成长。女儿四岁那年的一天，她突然会背《论语》了，而且背得一字不差，家人都觉得不可思议，并没有人教她啊。后来我悟到，应该是师父教会了她。女儿五岁时就跟我们一起去公园练功了。记得刚得法不久的一天，我们一家三口从亲戚家出来，女儿跟在我们后面过马路，突然窜出来一辆出租车，朝女儿撞了上去。我慌乱回头看，只见她就像有人指挥一样，就着冲撞的惯例顺着坡往下滚，滚了几米，正好司机刹住了车。我吓得浑身僵直，结果他自己从地上爬起来了，全身一点没破，啥事没有。他爸爸为修炼法轮功，非要带他去医院检查，什么都查了，身体没有一点事，这真是太神奇了，是师父救了孩子的命，挽救了我们家。感恩师父。转眼女儿长大了，读了重点高中，作为高考大省，升学压力非常大，高中很忙很累，多数同学都选择住校。我们为了女儿能不耽误学法练功，就在附近租了房子，别的同学每天都学到很晚，周末假期也排满辅导班或者学校自习。我女儿晚上不熬夜，不报辅导班，也很少上自习，做完作业就把时间用来学法练功，她的成绩一直排在班级前列，高考更是超常发挥，比平时模考多考了十几分，考了班级第一名。真正体会了大法的超常和大法修炼的开智开慧。四，小闹钟的电话。上个月家里一个我用了20多年的小闹钟突然停了，换上新电池也不好用，我想肯定是老化坏掉了，于是让女儿在网上购买了一个新的，结果快递在派送途中丢件了。这种情况很少出现，我突然悟到，是不是接闹钟在提醒我什么，是不是我修得有漏，于是我抓紧向内找，发觉自己最近修炼确实有所懈怠，晨练经常晚点，修炼状态不好，还有滋生安逸心。我一边下决心改正，一边尝试和小闹钟交流。我知道你在提醒我该精进了，谢谢你的提醒，我会加倍努力修炼，你也赶紧好起来，和我一起同化宇宙大法， 给自己选择一个好的未来。说完还拍了拍他。然后神奇的事发生了，闹钟指针突然就欢快地跑起来了，一切恢复正常，至今都好好的，而且时间依然很准，真是万物皆有灵，也让我再次见证了大法的神奇。谢谢师父。每一个生命的得救都渗透着师父的慈悲与辛苦，用尽人世间的语言也无法表达弟子对伟大师尊的无限感恩。作为大法弟子，我还有很多修炼不到位的地方，我会在今后有限的时间里正念正行，去掉各种执着心，修好自己，救度更多有缘人，完成我的史前大愿，圆满随师还。叩谢师尊，谢谢同修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巨难面前无所惧，兼修大法志不移》，作者喜悦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2月25日。我是2011年正式走入法轮大法修炼的，但是真正的实修是从2016年开始。走入修炼时间不长，就出现一场重大的病业假象，医院诊断为恶性脑肿瘤。大夫讲还能活半年，要求我做开颅手术。妻子同修坚决不同意，觉得做手术对我伤害很大，决定办理出院手续。回家后，妻子时常带我一起学法，但稳定一段时间以后，病情又开始恶化，几个月后双目失明。此后做过一次伽马射线治疗，医生讲这种治疗效果只能保一年，甚至很多患者一两个月可能就要复发，很多和我一起治疗的患者很快复发，也验证了医生这个说法，个别人还因此去世。面对这种情况，我意识到只有大法能够救我，于是加大学法力度。同修们也经常和我一起学法，听师父讲法录音，听大法歌曲，使我不间断地沐浴在大法中。我坚持成念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并念正法口诀，而同修们也为我发正念，清除旧势力对我的迫害。一段时间以后，我感觉症状在减轻，越来越清醒，到医院做了检查，发现脑肿瘤消失，但这时眼睛还是看不见。此时在同修们的建议下，我大量听师父的讲法录音，我手里捧着讲法收音机，同修教我如何操作后，我开始自主学法，就像刚得法那样，渴望听到师父的声音，天天捧着收音机不离手。家人开玩笑说，现在人人捧着手机，你天天捧着收音机。就这样，除了吃饭睡觉，我把所有时间用在学法上，越听越爱听，越听越入迷，非常充实和快乐。就连接待亲朋好友的探望，甚至于上厕所的时间都觉得是浪费。从2016年初开始，一直到2017年中国新年过后，我听了近百遍。这时的我精力充沛，状态非常好，亲朋好友到家中探望，看到我这种情况都非常惊讶和不可思议，都问我是怎么恢复的这么好。我非常自豪地告诉他们，是我修炼法轮大法的结果，是我的师父救了我。于是我不失时机地给他们讲真相，做三退。我的亲身经历使大家都非常认同，欣然接受。2017年中国新年过后，一位同修到家里看望我，与我交流，使我受益良多，故而我感叹还是不能脱离整体，要去学法小组，这样就可以天天跟同修学法交流。师父在法轮大法一节 为长春法轮大法辅导员解法中讲，我们不能只是集体练功，我们能不能找个特定的时间集体来学一学法，逐章逐节的，大家念一念，讨论讨论，学习时间的安排像集体练功一样固定下来，我想这样更有好处，有针对性，这样对我们将来遇到实际问题就有法可依。参加学法小组后，我的修炼学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。在同修的帮助下，我的心性有了很大的提高。2018年，在一次学《法轮大法义解》中，师父在《法轮大法义解》北京法轮大法辅导员会议建议中讲，现在长春能有上万人在背书，我们现在学法形成一个什么情况呢？就是坐在那儿开始学，不用书，他从头开始背书，停下，另一个接着背，一点都不会差的，一个字不错的接着背，然后你背一段，他背一段，这样接着背。师父在法轮大法义解在广州对全国部分辅导站站长的讲话中说，自从开展背书后，学员不是做了事情以后去对照，而是在事前他就知道了该不该做，这样非常好。我心里一动，脑中闪出了个念头，我为何不能背法呢？我为我这个想法吓了一跳，后来念头越来越强烈。终于有一天，我下定了决心，郑重地向妻子提出，我要背法。妻子非常惊讶，问我想好了吗？对我说，你这种情况背法会有很大困难。我回答已经想好了，妻子很支持我，决定往后和我一起背。至此，我们开始一起背法，他读一句，我背一句，开始时很缓慢，一天背不了半页，后来逐渐掌握要领，两个月下来，终于把第一讲背了下来。在背法过程中，我深深体会到，背法确实是一种非常好的学法方式，好处非常多。其一，平时学法时会经常出现虽然在听读法，但思想走神的情况，达不到学法的目的。这种情况在同修中比较普遍存在，而背法就可以解决学法不认真、走神这一问题。因为不全神贯注，无法背下来，所以背法的学法效果很好，真正达到了学法的目的。其二，背法当中可以发现许多的执着心，如背得好的时候，会产生欢喜心，尤其同修夸赞的时候，我会产生这种心。此外还有自命不凡的心，以及显示心，而当背得不好的时候，会产生急躁的心、面子心，尤其是当别人指出背得不对的地方，还会出现不许别人说的心等等。当发现这些执着心，我就清除他们。经过近两年，在2021年1月10日，我终于将这本宝书背下来了。当我背完最后一段，手捧着讲法收音机，两行热泪夺眶而出，觉得终于完成了自己的心愿。接着我就开始了第二遍的背法，这一遍的目的就是为了达到与正常人读法一样参加集体学法，改变只能听别人读这一状况。这五年的艰苦实修使我身心都得到了升华，淡泊名利，心态平和，身体非常健康，面色白里透红，思维敏捷，快走一个小时都不感觉累，五年从不感冒发烧，同时心性也得到了很大的提升。之前表现突出的一些执着心，如名利心、争斗心、虚荣心、妒忌心、不许别人说的心等等，都逐渐在清除。如之前我性格比较急躁，一点小事就可能让我着急上火，但现在面对类似的事情都基本可以做到一笑了之，内心充满喜悦，越来越会修，越修越想修，感到无比的幸福。我跪拜恩师，感谢师尊对我的慈悲苦度，感谢同修的无私帮助。以一首小诗作结尾，个人所悟有不在法上的地方，望同修慈悲指正。时光荏苒匆匆流， 光阴似箭不回头，法轮大法我所求，万古机缘不能丢，双目失明大法修，背书学法心中留，千难万苦何所惧，吃苦消业乐悠悠，修炼如初严要求，功成圆满随师走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丈夫说师父给我换了一个健康的肺，作者天津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4年2月17日。1997年5月份的一天，刚从娘家回来没几天的我，不知为什么突然又想去娘家，而且很强烈，尽管家务很繁忙，我依然乘上了去娘家的班车。到娘家以后，弟媳告诉我说，村东头二姨家的姨弟练法轮功呢。当时听到法轮功三个字，我心里就一震，就有想学的念头。随即我就和弟媳说，吃完中午饭，咱去找姨弟吧，我也想练法轮功。弟媳爽快地答应说，好的，我也练。午饭过后，来到二姨家，见到姨弟就立刻问他，听说你练法轮功呢，你教教我们吧，我俩也想练法轮功。姨弟一听挺高兴的，就答应了。随后他告诉我说，法轮功是一种性命双修的功法，既练功又要修心性，按真善忍的标准做好人。我这儿有一本转法轮，你先看看吧。我接过姨弟递过来的这本书，就觉得很珍贵。回到家以后，我就迫不及待地翻开了转法轮的第一页。师父那慈祥慈悲的法相映入眼帘，感到那么温和亲切，一种感动油然而生。我开始一页一页地翻书阅读，阅读，我发现我越撒不开手了。被书中真善忍、如何做个好人，以及那博大精深的法理与奥妙深深吸引，我连饭都顾不得吃，如饥似渴的用一天的时间就看完了转法轮。我的内心豁然开朗，轻松愉悦，好像找到了我这一生等待好久的最宝贵的东西。我决定我要修炼。转天我就去找了姨弟，一个下午就学会了五套功法。回家以后，我坚持每天学法练功，并按真善忍的标准严格律己，努力做个好人，修炼心性。师父看到了我这个修炼的心，就给我净化身体。学法半月以后的一天夜里，我突然高烧，浑身疼痛，尤其是两条腿，疼得我不知该放在哪里好。尽管在床上疼得翻来覆去的，但心里却很高兴，知道师父在管我了。身旁的丈夫看我烧得很厉害，非要送我去医院。我安慰他说，放心，没事，师父在给我消业呢。一直折腾到快天亮了，早晨起床以后顿感神清气爽，身体轻飘飘的，从未体验过的轻松美妙，心里高兴极了，充满了对师父的感激之情。一个月以后，我的一个侄媳妇告诉我说，某某公园有练法轮功的。第二天我就去了那个公园，找到了练功点，参加了集体练功。通过同修的热心介绍，晚上就到学法组和同修们一起学法。后来我两个女儿也一起得法，从此 我的家在法轮大法的佛光照耀下充满了幸福与欢乐。2005年的5月份，我丈夫不知什么原因总是咳嗽，面黄肌瘦的，显得很憔悴。几天以后，突然右半边的手脚都抬不起来了，送去医院。经过一系列的检查，医生告知我，丈夫得的是肺癌晚期，已脑转移。当时我如遭五雷轰顶，仿佛天都塌下来了，我不能接受。随后带他辗转去了三个医院检查，最终确诊都是这个结果，最后不得不住进了市里一个权威性的肿瘤医院。糟糕的是，瘤子长在了大动脉上，不能手术，不能化疗。医生说，如化疗，一旦瘤子缩小，大动脉出血，抢救都来不及，只好维持治疗。可十多天后，丈夫突然频繁吐血，大脑疼得难以忍受，几次想自杀，一死了之，只得用杜冷丁镇痛。可状况越来越差，医院的病危通知书都下了三次了。医生私下里和我说，先用小疗程的药物把肿瘤抑制抑制，回家养着吧，想吃什么就吃点什么，言外之意就是回家等死吧。短短的才半个多月的时间，不仅用尽家里所有积蓄，又花光了五六万元的借款，只好回家。我修炼大法以后的变化，丈夫知道大法是好的，是正的，可邪党历次运动他都经历过，深知邪党的邪恶程度，所以大法被打压，他担心我会遭到迫害，想方设法阻止我，不让我学法练功。在我被绑架到劳教所时，因为害怕，把我所有的大法书都烧了，从此造下大业，种下了祸根。看着床上被病魔折磨得奄奄一息的丈夫，心想，丈夫辛苦劳累了一辈子，在生命的末后，幸逢大法红传，师父亲度，不能这么遗憾地走啊。我定下心来跟他说，咱人的路行不通了，咱就走神的路，学法吧。到这份上了，你连死都不怕，还有啥可怕的呢？只有师父能救你。丈夫点了点头，我给他戴上耳机，听师父的讲法录音，每天都听法，看得出他在忍痛认真地听。几天后夜里，丈夫突然狂咳不止，吐起血来，吐出来的血都是黑乎乎的，还有血筷子从嘴里喷出来，孩子们吓得都大哭喊爸爸。我知道这是师父在救他了，高兴的也差点哭出来。随即我对两个孩子们说，你们谁也不许哭，快和我一起念法轮大法好，一边念大法好求师父救他，一边双手托着两个女儿递过来的方巾纸，在他嘴边接着吐出来的脏血。他吐得太猛了，用了三大包方巾纸根本就接不过来，弄得枕头上床上满地都是血。等姑爷叫来的救护车到了，丈夫已经吐不出东西来了，憋得满脸豆大的汗珠往下淌，喘不上气来。把人拉到医院，只见丈夫张着嘴，眼睛瞪得大大的，只有进的气，没有出的气。护士见状都不抱希望了，不慌不忙地准备着急救的器械，还没准备就绪，就见丈夫缓缓地吐出来一口气，慢慢地能呼吸了，脸色也好转了，也能说出话来了。过了两天，自己能坐起来，能自己下地了。就这样，没几天的时间，丈夫神奇地好了起来，除了有点虚弱，经检查，各项指标都很正常。 吐了那么多的血，可医生说他身体里的血不缺，连血都不需要补。在医院的第五天，护士给丈夫输液，谁知手脚都扎遍了，扎哪儿哪儿漏液，护士都觉得奇怪。丈夫醒悟了，我不扎针了，我病好了，我要回家。任谁怎么劝，非要出院。大夫只好说，那做个检查再回家吧。照完相以后，主治大夫们看着片子，瞪大了眼睛，都惊呆了。肺部好好的，大动脉就在那儿悬着，大脑瘤子部位也平平的，惊呼太不可思议了。是伟大慈悲的师父救了我丈夫的命啊。回家以后，丈夫的身体恢复迅速，一天比一天好。从得病前后才一个多月的时间，丈夫从一个濒临死亡变成了无病一身轻的健康人。到现在18年多了，丈夫80多岁了，再没得过什么病，也未吃过一粒药，见证了法轮大法的神奇与伟大。丈夫逢人就讲，是法轮大法救了我，不要相信电视上对法轮功的污蔑，那都是假的。很多人明白了大法的真相，时至今日，他每天健朗浩谈，什么活都能干。他由衷地说，是我烧大法书遭的报应，大法师父慈悲，把我的脏心烂肺都排出去了，给我换了一个新的健康的肺。大法在我家的神奇与恩泽，穷尽世上所有的语言，也难表达对慈悲伟大师父的感恩与赞美。
明慧广播电台初学园地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